是邱瑞 Kiki， 目前在台湾软，跟这个平面合约的一些这个，这个怎么形容？好，我其实不太怎么样知道形容我的工作，但我平时大概就是说，在北中南各大企业，看到各大企业里面协助解决一些问题，然后做一些自动化过板的动作。那这个议题来讲，最近这几个月，我想不止在金融业、那高科技业、传产业，各行各业里面，蛮多个产业，我都有在协助做一些导入跟执行。那今天的话，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些这几个月来的一些心得。那让大家稍微看一下说，目前除了Foundation Server之外，我们在自动化部署的方面也有很完整的一些方式来做一些过板啊部署的动作。好。那内容来讲的话，分作三个大的部分哦。第一个的话，我们大概是先了解一下Risk Manager， 就是我们讲的自动化部署过板这个部分的一些概况。那第二个部分的话，我会完整的示范一下我目前比较多的方式，怎么样来做这个完整的流程怎么做。那第二个部分应该会是花最多时间的部分，因为我希望我能够花多一点时间，实际上操作给大家看。那第三个部分的话，我带一下常见的一些问题。那常见的问题的话，其实这个部分来讲，有很多。如果说我没有办法完全列上去，如果有大家有兴趣的话，会后我们可以做一些讨论。好，首先的话，我想说企业部署的概况，我想大家现在的应用程式也是越来越复杂，然后就像画面上一样，除了有浏览器，中间可能有 NLB 的设备，不管是用硬体设备或是 Windows 的设备，Windows Server， 那后面有 AP 的 Server、Web Server 或 Database， 这是很多，这是最基本的一些状况。但有可能你的这个应用程式还有跟其他的别人的系统做串接，比如说假设你用付款的话，假设你有用一些其他人的 Web Service， 其他人的服务。可能是非微软的平台都有可能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常常遇到一些问题。举例来说，第一个的话就是说跨团队的合作，就是我们可能会有很多不同的团队需要去协调合作协同合作。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说，因为分工的状况，所以我们可能每一个团队对于每一个环境上面来讲，不一定有足够的权限可以去做一些存取或者是说部署的动作。那第三个的话，其实在各个系统间的整合来讲，相对性对于我们在部署上的复杂度来讲也会提高以及放作少放档案等等。那这个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想说，现在这个环境或这图看起来有点复杂，但我最近到南部的一个算是传统产业制造业去的时候，我也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我也可以分享一下最近我们跟他们在一起做的一个动作。他们发现一件事情，他们的环境上面来讲可能没有这么复杂，他们可能还在写 ASP， 我相信在座应该也还有 ASP 的程式存在。反正这是我最近的，他们只有一个问题，他就说呢，我们没有像大内或是其他系统那么复杂，我们就用 ASP 为主。然后呢，他遇到什么问题？他遇到他的 server 就是像 file server 一样放在这边，我台湾的同事改改可以放上去，我其他地区也可以改改可以放上去，他的权限每个人都非常大。但是问题是什么？三天两头他就会发现说，我的程式我改的逻辑被盖掉了。他三天两头他会发现说，我改的程式被人家盖掉了，他一直一直的在重复发生同样的问题。那我们就用一连，我待会流程你可以看看，你可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如果当你有遇到类似，我们不要讲，甚至不要讲，我现在讲这种复杂的题。如果你有遇到，你的程式常常被盖掉，你怎么样去限缩 server 的权限？你怎么样的用比较好的方式去管理开发人，但是你又可以让他同时保有弹性？这个是我觉得可以思考的问题。那我当时去的时候，我也觉得说，它这个环境很简单，就一台 server 啊，然后最多布个美国布台一台 server 这样子，可是它的问题，我觉得却是很实际的，它的问题却很实际的，好，所以像这样子的状况下，其实 我们再回过来看，如果说我们做自动化部署的过程中，就像刚才提到了，在复杂里面，多数的企业或是说在现在的传统产不是传统各个产业里面，其实系统越来越复杂，不管是 Dynamic 的 Java 的多多一堆东西来讲，你在开发部署上面来讲，对于部署的人他会很头大，他甚至不晓得说这些程式该盖到哪里，该布到哪里，什么样的动作是对的，他会有点疑惑。有时候你人员的异动，甚至都会造成一些困难，没有办法去支援其他的系统等等这些问题。那在部署的过程中，你可能需要花费很多的时间。就像我最近去，不晓得，我不要讲什么，不晓得某一个证券业，它其实蛮自动化的，但是在部署的过程中，它可能一次布20台 server， 布30台 server。那我们在讲我们在测试的过程中，部署这复制档案这件事情，每一台 server 可能只花了几秒钟。5秒钟、10秒钟就档案都复制完了，但是它后面有个批次档，就 BAT 里面写了一堆脚本，每一个这个脚本大概跑2分钟，每一个脚本大概跑2分钟，所以你看它这样乘起来，这只是其中一个元件，所以它整个部署的过程中，它带这套系统要布4-5个小时，我要布4-5个小时。那我也试图在最近接下来这2-3周都会一起去合作做一些。用维持面做一些自动化的动作。那另外一个是说政策，我们讲政策可能是你内部稽核、外部稽核，或者是说可能我们公司或部门因为之前发生的某些原因，譬如说上错程式，然后就规定就要求大家得要做什么什么样的事情，那上线前要不要做什么样的事情，看要签文件啊，要做很多的动作，相对的你的流程会变得就。大家觉得很繁琐，但是这些动作来讲，其实我因为我现在在真的在很多公司在跟大家讨论，甚至做这些流程的部分之后，我会发现其实大家之前会定这些我们讲的规则，或是我们去要为了因应 ISO 这些规范，然后定了一些规则，我觉得这个都是好的，只是说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有没有一个机会可以让我们的开发的团队，让我们的营运的团队，让各个团队。既可以有一定的规则，又可以很方便的去做到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时候会消音？难道我讲了不该讲的事？ 好，因为突然间就消音。好，
所以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或许可以去思考有没有机会可以让这两件事情更顺利的一起去做执行。一起去做执行，那包含什么？包含我们可能公司里面有自行开发的，有外包的，这些系统应该也要一并纳入管理。不管是自己开发或外包的，他们应该都要受到一定的规范，不然我怎么知道这一次外包上的程式或是改的档案到底改了哪些？喂，坏了，糟了，不好意思，好像没有电了。
喂，是没有电。好，
所以我们也希望在委外或自行开发这一些部分来讲，它也要走一样的流程、一样的方式来做这些控管，那留下相关的记录。所以在每一次的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在部署的过程中，它可以自动化，并且能够留有记录，让我们知道在什么时候，甚至布了几个档案，做了。
好像没电。
那个有电。
不好意思，所以希望能够在每一次的过程中能够保有这些记录，而且希望能够减少人工的作业，人工的作业，因为毕竟人这些动作透过人来做，偶尔他还是会出错，大家心情不好，精神不好，尤其是半夜在抠的时候，可能档案都会抠错，抠的位置可能还会有不小心多一层少一层之类的问题， 哦，正常有这个我不是就在讲笑话，我相信大家应该多多少少都会遇到这种，有时候答案扣错、少扣等等都可能。那改错了，胃不健康，一个没有改到了，什么都可能会发生。哦，这个我相信大家在实际的专案过程中，带公司的系统或多或少，哦，只是我想频率的问题，一定都会遇到相关类似的状况。好，所以我们希望能够去减少掉人工的作业。那在整个过程中来讲，我可能跟大家谈的不只谈所谓的部署的部分，哦，不只跟大家讲说这个部署的部分，其实在整个开发的过程中，我们希望从最前面的版本控管就开始做起，哦，版本控管就开始做起。那整个微软的 Team Managed Service ALM Solution 它不只是在做版本控管，哦，那当然还有一些工作项目的追踪、测试管理、那自动化建制等等，都是其中的一些一环，都是其中的整个流程过程中会遇到的事情。所以待会大家看到我做的动作跟整个实际的 demo 过程当中，不会只有看到部署这一块，可能你会看到版本控管，我会让大家看到说，哎，怎么样你可以找到一些前后版本的差异，你怎么样可以看到这些变更的记录，那怎么样去做自动化建制，怎么样去做自动化建制。但如果自动化建制的话，至少它可以让我们在过板前还有机会可以去做一次检查嘛？你程式能不能 build？ 如果不能 build 放到 server 上，可能也会造成上网之后的一些问题。OK， 那当然最后还有一些这个部署的部分怎么去做自动化，所以我会把整个情境串起来让大家看，我让大家看。好，那 Risk Management 的话，我再用一张投影片简单讲一下它运作的原理，讲一下它运作原理。第一件事情来讲的话，它有几个元件，它部署上面来讲，我的画笔都失效，好，没关系。它这里面有几个元件，第一个是说 Release Management Server， 它有几个四个元件 Release Management Server， 它会在您的 Server 上装一台 Release Management Server。从 TFS 这边，我想 TFS 这边可能大家前常听到，那 build 完之后放到一个 UNC， 假设大家想成你程式摆放的一个 file server 的位置，接下来呢 Release Manager server 上面我们会透过 Release Manager 的 client desktop client 去做一些部署流程的设定，大家可以想成脚本，我要把档案复制到哪里去，我要做什么样的操作，我要改过点 config， 我要做 IS 的一些操作等等等。还有一个就是 Risk Management 的 Web， 它可以提供我们一些签合的或者说核准的画面，待会后面也会看到，哦，大家有个印象就可以。那我们在目标伺服器上的话，你可以安装 Agent， 或者是如果不安装 Agent 的话，你可以从云端执行，或者是新的版本它可以支援大家用 Agentless 的方式去做一些部署。 OK， 好，这四个元件简单让大家知道一下。那这个图的话就是说我们在设定所谓的签合的流程，签合的流程，过往签合流程来讲的话，待会也会看到实际的画面。第一件事情是说这个阶段几个阶段，从开发、测试、正式这些阶段或这些名词都是可以自己定义，根据公司内部适合的名词跟阶段来做，不一定要跑到完整这么多个，有的我们可能只定一个阶段，有的甚至两个阶段就结束了，这个多跟少都可以去做一些调整。那第二件事情是说我们在设计的过程中，它预设就像大家使用 Visual Studio 一样，它会有一些工具箱，左边有一些工具，右边有一些工具箱，这左右好，就是黑这边有个工具箱，它像一个流程一样，可以让大家透过工具箱把既定的，譬如说 IS 的操作，譬如说 Windows Service 的操作，譬如说档案的操作，它可以直接用拖拉的方式，拖拉的方式把它设定在我们要做的整个脚本上面，减少大家自动去写程式码的这个过程。所以我们可以从工具箱把这些工具拖拉上来，待会也会看得到。那接着如果说我们在过程中需要做一些审核，当然也可以让它全自动全部做完。如果需要做一些审核的话，市场提供一个 Risk Management 的 Web， 那这个 Web 的界面，这个 Web 的画面的话，可以提供 没有装 Visual Studio 或是没有装这些任何 client 的一些这个同事，然后上来做一些签合的动作，他可以给一些注记。然后这边有一个动作，待会司机看到中文，大家看到它叫做延迟部署，也就是我们在部署的过程中，除了立刻部署之外，有时候我们虽然是上班时间在做这个核准，可是呢，我希望他在半夜的两点做部署，就是说我们是预排了什么时间点要去做部署，而不是立刻就做这个动作哦。所以事实上，它还可以让我们去预排说我们希望在什么时间点去做哦。有时候大家常在部署过程中，像我前阵子去另外一个公司，他说部署都是晚上，所以同事可能要留到十点、十二点，然后过完板之后再回家。但事实上，那个过程中其实他很累，大家都会很累，他就是在那边等到时间到，然后就都做完了再走。所以那个老板也蛮不错的，他希望能够说借由这样的方式，减少他们同事晚上加班的时间，减少大家晚上加班留下加班的时间，他可以把这样的机制放上去，让同事可以在上班时间去做一些确认完之后，在下班前把这些设定都设定好，然后回家之后晚上让他自动去做部署的动作。好。那当然在过程中的话，其实会保有完整的过板记录。第一件事情是说谁，因为我们会设定一些群组，谁在什么时候确认这个版本可以，然后过关之后呢，事实上他在这边譬如说甚至布了几个档案，他会有部署档案的清单，譬如说待会在实际上面看，譬如说我们部署了100多个档案或者1000多个档案都可以哦。那现在我看到最多大概是这样，就是我看了最多是，3300，我忘了3300多少个档案。我看过最多记录，上次有一个部署看了他的记录，3300多个档案哦，在复制。好，所以其实很重要一件事情，在过程中的话，其实我们希望把整个开发，你说从开发前面的流程开始做一个标准化，然后一直到整个你的产品做完。上线，然后这整个流程可以一直这样重复的去做。那不管是哪一种系统，都是用标准一致的流程来做，从最前面的版本控管，然后到后面建制部署。不管是哪一个团队，或是哪一样的程式，我们希望在公司里面做的都是同样的事情。所以对于大家来讲，标准会是一样的。那我用这个图很简单的再讲一下，我待会要 demo 给大家看的是说，其实在前面来讲的话，我们从开发跟这个建制的这个阶段，我们就会把它区隔开来。就是说，对于开发人来讲，我们希望他的改变不要太大，他还是像一般在做开发一样。差别是什么？他还是把程式码做迁入迁出。对开发人来讲，他不会有什么样的差别。那迁入迁出的记录完了之后，可能比如说假设大家平常在用，可能会设定半夜会有 daily view， 每天晚上去做建制，每天晚上去做建制的建制之外，可能我们会在假设在设定另外一个组件是要让它串到后面去做部署的，串到后面，或者你可以含在你的 daily view 都可以，daily view 都可以。那在反应 server 里面的话呢，我们会有一个 view server，view server 的角色，它就是根据大家的设定把建制的部分 ，build 的部分拉到 build server， 拿最新的 source code 下来 build server build， 那 build 完之后呢，再往后丢。那当然，其实到这边的时候，大家会想到一件事情，说，像 ASP 这种都不用 build 的，或是有些档案也不用 build 的，其实它一样，我们后来都是让它走一样的动作，一样的程序。也就是说，事实上它一样做前入前出，后面这一整串的流程让它跑的是跑一模一样的。跑一模一样的人，不管是 build 或是不 build， 为什么？因为很重要的一点是说，我们希望开发人员迁入完之后，这里有轨迹。第二件事情是什么？我们讲的 build， 谁去触发这个 build， 也是有轨迹存在，也是有轨迹存在。谁去触发？那触发之后，不管有没有建制，有轨迹存在之后，接下来是什么？他会把这些档案，假设大家想可能倒到一个地方去，倒到一个 UNC 的路径下，这个时候其实在这整个过程中，大家可以稍微想一下，它没有人工的介入，所以你可以先说什么？大家回想一下，今天假设是刚才讲到 ASP 那个程式， 如果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你可以把 server 整个全全都拔掉。为什么？因为你透过它迁入这件事情，它一定要把程式码放进去，一定要把程式码放到旁边的 server 之后，把 build 的这个动作加上去。即便是不用 build 的东西，我们也可以把这 ASP 的档案挑出来放到一个地方，让它去做部署，让它去做部署。OK，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你可以透过这样的机制把大权限拿掉，而且你可以知道谁改了什么东西，谁去让它过过去。OK，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中，如果说我们这样用这样的方式让它布到，譬如说 UAT 的阶段 ，UAT 阶段布完之后，或者我们讲测试的环境，测试环境检查完之后，有一个测试环境的验证人员会来说，哦 ，OK， 这个是我们测试环境做完的，我们可以往下一关，好，往下一关。那当然，测试环境完了之后，概念上你可能有，也可能没有，可能有个复核的人员会进来看说，哎，这样的版本是不是真的已经改完了，可以上线了？如果可以上线的话，就会过到正式环境的，不管是作业人员，或是系统人，或是过版的人，会把相关的这一个资讯看完之后，用一个放行的机制，就是让大家看到 Web 的机制放行，让它往后走，哦，往后走。那在大家刚才看到这些设定完之后，理论上在绿色这一条线过来，这整个动作，理想上我们希望它能够不要有人工的介入，哦，不要有人工的介入，也就是让这整个流程过程中可以动作是一致的，然后可以重复被使用，有集合的轨迹存在。OK， 所以大家可以稍微记住这一张图，因为我待会所有的操作的动作其实就是这一张图，哦，其实就是这一张图，哦，只是说这里面的关卡的多跟少不是绝对，是看大家适用的状况。OK， 因为有可能有的公司甚至他也可以完全不要有同核准，他只要记录存在就可以，因为就像我刚才讲ASP 那个状况，他只是想知道谁改了什么，谁盖过去的，他想要知道的是这个事情。好，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提供大家一个参考。然后我要再次强调，这个关卡没有绝对，不是一定要这样做，哦，都是可以做一些调整的。OK， 好，所以我很快的切到环境让大家看一下。哦，其实我这个机器来讲的话，可能大家感觉不出来，其实我这是跑在我们 A9 的机器上，因为我都在外面，所以我的机器都挂在云端上面。大家刚才看所有的画面都是。那 这是一台 Windows Server 208R2 的机器，那里面装的是 Foundation Server 2013 Update 4，再加上 Risk Manager Update 4的版本。我里面定义了几个角色，除了管理人员 UAT 的放行人员，好 ，UAT 放行人员，待会我们会用到。然后有一个security， 这个就是复核人员跟 production 的部署的人员 ，OK， 好 ，production 部署的人员。所以呢，我在这边跟大家一样，第一件事情的话，我其实用 Visual Studio， 我开了一个 web application， 一个 web 的应用程式，这是很简单的一个 web 应用程式。那我把它直接迁入到 Visual Studio， 好，这跟大家平常在开发没有任何不一样。我把它迁入这边之后，大家就是跟大家平常在开发一样，你会看到锁头，哦，你会看到锁头，那到 Foundation Server 里面去。第一件事情是说，当它进去之后，开始你就会有所谓的变更的记录存在，变更的记录存在。那用 Visual Studio 看，可能我用这边有个 Web 入口。我喜欢用 Web 的环境看，因为，有时候我觉得 Web 这一版做的还不错。等它一下，好，好，它这有个程式嘛，大家可以想象新版的这个 Visual Studio， 除了你不能够线上编辑之外，所有95%的功能都在上面。哦，所以简单来说，譬如说历程记录，大家看，哦，我这边一开始 Initial， 它会告诉我们，一共新增多少档案，修改多少档案，每个档案的变更的内容会有。但从 initial 可能大家看不出变化，我从譬如说其中任意一个变更去看的时候，就发现说其实它编辑了四个档案，每一个档案的细部内容 每一个档案的细部内容都会存在。那这个网页的程式里面，其实我只做了一个很简单的事情，我在这个 default 的 ASPX 上面加了一个 label， 然后呢，这个 label 我会根据 web.config 的这一个区段，我会根据 web.config 的区段去显示每一个环境。所以大家就可以想象一下，待会我在做的事情会什么呢？把这个应用程式部署到不同的环境之外，我在部署完之后修改这个 web.config 的值，大家知道我想表达是，就是这个是一个非常简单应用程式，但是里面做了，我待会部署做两件动作。第一件事情就是把这个 web 应用程式做一个建置，做部署的动作，完了根据每一个环境，我希望它去修改web.config 里面的 app setting， 或者是大家可以想成你可以修改成 connection string， 或者是你修改成各个环境不同的连线字串，或是各个环境不同的环境参数。 OK， 所以这里面来讲的话，让大家看一下，在这个应用程式里面，其实我迁入之后我做的这个改变是有留下记录的，加减多少档案，每一个档案的内容都是有的。OK， 好，这是第一件事情，所以你可以知道，而且它上面都会有谁写、谁做了这件事情。OK， 好，那做完之后呢，我把它迁入进去。那第二件事情来讲的话，我们刚才讲到自动化建置的部分，在自动化建置，其实在这边大家有看到一个组件，组件预设，我们去按新增组件定义的时候。它预设会把这个名字带出来，就是你现在开启从 Visual Studio 方案总管开启的这个 solution， 它预设会带出来。不过这名字我已经用过了，借我等一下二。那触发程序来讲的话，这个可能大家就是多少之前或许会有用过第一个我先用手动，那有些客户他可能会用所谓的 Continuous Integration， 迁入就建置，迁入就建置等等等，或是 Schedule 晚上一个时间去 build。Schedule 一晚上去 build， 那这几个动作来讲，触发对我来讲很有用是什么？因为其实我在实际的导入的过程中，有些客户他是说，你就晚上去弄一个排程，那 build 完之后，我其实就自动触发后面的部署，整串就串过去，我隔天早上来就可以去测。他不一定是持续在做，但是他很希望我就是晚上，排成两点去做一个 build 完之后，后面整个串就串起来去做。OK， 那这个是他可能在串所谓的他平常测试的环境的时候，所以这边的话其实也可以去做一些应用。当然 source code 的挑的位置啦，然后去做，用哪一个我们讲有设定 build 或 build controller， 以及它会需要一个 UNC 的路径去放我们的程式嘛，譬如说。接着的话，它预设就会帮你选取你现在开的 solution， 当然也可以自己在 server 上去加入方案或专案，可以加入多个方案或专案一起建置，你可以用选择的方式去选到我们在Foundation Server 里面已经嵌入的方案或专案。 OK， 好，那选择完之后，其实很快，你看我刚才，如果大家从头到尾设定这些值都有的话，其实五分钟以内就会设定完，五分钟以内就设定完。设定完之后呢，就像我原本预先设定的一个，那你按右键去做助列组件 ，Queue a new build， 如果是英文版的话是 Queue a new build， 它的意思就是让我们直接去助列。他的意思呢，就是说，根据刚才我们的设定，请帮我把这一个 solution 档，或是一个或多个的 solution 档、包括档的 source code 全部抓下来，透由 build server 去验证，透由 build server 去验证。那第一件事情的话，他会去抓最新的。第二件事情，如果说有人少迁入档案，没有迁入足够的程式码，他的 build 就失败了，所以他就会卡，就停下来，不会再往后走。所以至少他在前面这一段。当你看单位，他就是把一些相关的资讯列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他去拉新的程式码下来之后会去做 compile 的动作。但如果大家有单元测试，可以去挂载单元测试， 大家有做所谓的静态程式码分析，可以去挂的静态程式码分析，它会把相关的动作执行完之后，把这些报告汇整起来，哦，变在这个 view report 里面。但最下面你会发现，它在 run release management view process 这一段的话，是因为我刚才，我待会开给大家看一下。其实我在早先设定的时候，我已经换成另外一个我们讲的范本，让它可以怎么样？大家发现我这边 view 完之后，事实上它已经 trigger 我后面的 release， 触发我后面的 release， 我跳到另外一个工具。这个就是我们讲 release management 的工具，在这边的时候你会发现，刚才两笔现在变成三笔。三笔什么？他会说我在下午几点几分直接触发了一个流程进来。大家有没有发现，事实上我刚才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我已经把刚才建置完的程式码结合进来后面自动化部署的部分，自动化部署的部分。所以他在这个过程中，我去点开来看的时候，我待会让他，现在就可以来看一下，所以在这个过程中的话，我们来看一下他这边的历程。我其实设定了一连串的这个流程，就是刚才像画面上看到的，我先让他进去 UAT 的环境做测试。那这边的话，因为我是设定自动化部署，所以大家看到这边完成之后，就是我刚才讲的，我有去让他设定什么部署，你就会发现他根据我要求的路径布了多少的档案。他会，因为他的动作是这样，在部署的过程中，一个档案一个档案复制完之后，他会写下记录。如果说你有问题的话，中途停掉的时候，譬如说 access 停案，假设你的档案譬如说 Windows Service 没有停，被咬住了，它就会出现，譬如说存取悲剧之类的讯息，往上推，上一个档案就是它为什么会停住的原因，往上推，上一个档案就是它为什么停住的原因，所以第一件事情是说让大家先看一下，这样过程中其实串接进来之后，你可以直接串接进来后面，然后譬如说我连修改一些 config 的部分我都写好了，所以它会在这个阶段中，其实它已经自动帮我布到哪里。我的 IS 上面其实在我指定的路径下 UAT 它已经布进来，你会发现这些档案时间是下午的四点多，下午的四点多它布进来了。那在这个时间点，如果我们去看一下它的网页去浏览的话，我有三个站台，分别对应到是这三个环境，重开一个好了，所以我的81 PO 是对应到其中一个，大家想成测试环境，82 PO 是譬如说类 production 环境，83 PO 是正式环境。所以当他去做这个动作之后呢，其实我是部署完之后，把我们的APP setting 的值改掉之后，让它直接呈现在网页上。APP setting UAT 这个字，大家记得刚才我有个 APP setting 改的是 DEV， 但是我事实上布到不同环境的时候，把它改成不同的值。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先把整个流程顺完的时候，是说，我们刚才像一般我们程式布完之后，我们测一测，应该会说，这个没有问题的，我觉得这个 view 没有问题的。好，假设我是开发的这个人员，我验证完没问题之后呢，我会进来。大家注意我这边的右上角，它是走 Windows 验证，所以呢，我其实有三个，就像刚才看到有不同的角色。我现在这个是 UAT 的一个人员，我用不同的角色让他进来，所以当我进来之后，我会看到，还没。它没有自动 refresh， 所以按 F5 让它重新整理，我就发现有一笔存在。但我如果发现这一笔不是我要的，我可以把它拒绝说 no， 我就把它拒绝掉。那如果说上面这一笔是我要核的，我看一看，测完之后我觉得这个是可以的，过关，我就让它核准之后，事实上我核完之后它不见了，但是它整体的流程是什么呢？它整体的流程是这样。就是说，一开始我们 UAT 接受部署，像我刚才那个 build 的动作进来之后，他已经去做了部署。然后呢，这有没有 UAT 谁在什么时候觉得这边是没问题，这个版本可以了，我打上一些注记，或是你的需求单号等等都可以。打完之后呢，往下一个部分走是什么？我现在正在等待复核人员来核准，如果核准完了，就是说我们确定说，或者说大家可能讲他讲成一个 service owner 都可以， 那这个服务的拥有者，我核完之后，它就可以往下面一个阶段走。但我刚才设定是有 staging 跟 production， 哦 ，staging 跟 production， 这也是我定义好的部分。那 OK， 所以在这个时间点，我换一个身份，就是复核人员进来。这里哎 ，UAT sorry production 开太多个。好，这也是我的复核人员的角色。好，我重新整理一下，哎，我发现说，哎，我现在有个单子进来了，他现在在等待我的放行。我上一个人说，哎，这个版本没问题，可能是你是开发主管进来，因为开发人通知你，我这个版本测完了，希望可以放行到下一个阶段去的时候，以开发人进开发主管进来，或是你在这个 service owner 进来的时候，我可以去点选这个说 go 往下。所以我在我核完之后，事实上，我核完之后呢，大家就可以看到 production 的人 production 进来，好，你就帮这个单子留到 production 这个人来。那中间一定觉得很好奇，我中间其实有设定一个 staging， 但是呢，过程中其实这个 staging 的阶段，我刚才已经。让它自动核准过。那设定上我待会让大家看一下。所以如果以我是正式人员进来，正式环境的部署人进来的时候，当我按下核准的时候，大家就发现这里延期部署了。我除了给他一个注解之外，我可以指定他在接下来几点几分，或者明天的几点几分，或者是我想要的一个日期时间里去帮我做这个部署的动作，去帮我做这个部署的动作。OK。不过我可能不能选，因为选的我们要等很久了，它这个才会生效。不过我可以跟大家讲，这个我都测过，都有做过，实际上做过。这个是它会自动去侦测，然后时间到它就去补。那我先不选这个时间，我先让它直接补。我直接让它去做核准部署的动作。OK， 所以当它核准完去部署完的时候。我去看一下，哦，他正在等候安装，有没有？正式人员，我去核准之后，他这里会有个讯息。那当然，我也可以，哦，他这里安装成功，我再 refresh 下来看，他已经是显示安装成功。那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每一个阶段，譬如说正式环境进来，我去看一下。同样的程式嘛，它部署到正式环境之后，接下来呢，它刚才记得我们画面上不是有个 UAT 吗？它是部署到正式环境，它应该帮我做什么？正式环境的切换，它自动帮我去 Web 点 config app setting 里面找到相对应的这个值，帮我改掉。所以我在过程中根据每一个环境不同，我在每一个环境参数我就。部署的过程中就直接做了转换，哦，当然这个 Web 点好那个或设定档这些管理其实很多种方式，我们可以在会后做一些讨论。好，所以我很快让大家先看一下整个流程串起来会长这个样子。哦，那至于说 Risk Management 这边的话，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大家发现这里刚才我们不是还看到最下面我在网页上做的事情，这个就是我们称为client 用户端的一个软体，如果说大家没有装这个 client 的时候，可以透过我们讲 web 的方式去做核准动作。那比如说我们刚才从 client 这边，我们可以去看什么呢？细部的讯息，譬如说我们不是在 staging 部署吗？哎，布了多少档案？我可以看一下，刚才100多个档案有没有少？127，一模一样，127个档案。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正式环境的。状况，哦，你会发现说这里有没有他抠了这么多档案，只需要0.4秒，他会告诉你在什么时候做，复制了多少档案，花了多少时间 ，OK，哦，那谁做了这个核准放行的动作都会有存在。当然，我也可以在同样这边，我去点看一下，检视记录，我们去看一下正式环境他布了多少档案，有没有？其实你会发现他甚至连路径都会打出来给你。哦，连路径都会让你看到，哦，所以其实你会发现我在三个 这个三个网站，事实上我是布在三个不同的资料夹下面，然后对应到 IS 上面不同三个位置这样子。OK， 所以这里是讲了会有完成的时候会有完整的这个记录。那再往前就是说，哎，那这个过程中我怎么去做这些设定的？怎么去做这些设定的？第一件事情的话，我可能请大家记住一个口诀就可以，就是由右至左，由右边到左边。如果大家有去使用 Risk Management， 请记得由右至左就好。为什么？第一件事情是说，它的 tab 进来的设定，从右边开始设定，从右边到左边，下面的子功能也是右边到左边。所有的设定上面来讲，大家记住右边到左边。好，所以在管理这里面来讲，最右边的管理的时候，一进来大家一定会去设什么 Foundation Server 的位置。为什么？因为刚才的过程中，我要让它串接到 Foundation Server， 抓进来之后往后丢。好，譬如说我们刚才每一次 Build Server 在 Build 的时候，我一天 Build 个十几次、二十次，它的位置在哪里，我甚至都不知道。它的位置在哪里？它的流水号、它的 build 出来这个怎么去跑的时候，系统会自动帮我们去处理这件事情。所以你会发现，如果大家以前在用的时候，它这个 build 出来之后有日期加流水号，你在设定完之后，事实上这些部分都不是问题哦，都不是问题哦。所以我们去连接访客群 server， 还有就是设定我们所谓的管理的群组，每个群组跟可以使用的人之后哦，这边设定完之后，如果大家有 Windows Azure Update 4之后。可以直接跟 Windows Azure 做整合，好 ，Update 是之后可以直接跟 Windows Azure 做整合，好，所以如果大家有用 Azure 的话，可以用 Azure 去，就是说用 Risk Management 去布 Azure 的环境，或者是说你不是用所谓的地上跑企业内的 On-Premise 的 Foundation Server， 它可以直接借接 TFS Online、Visual Studio Online 的产品，哦，就是说你像我刚才做的那个 Visual Studio 操作。你不一定要在企业内装房的云 server， 你可以直接用云端版的 Visual Studio Online，哦，都可以当做你的 source code line 等等都可以，它都可以去做借接，哦，那再过来的话，预设这个部分，因为我刚才做了一个修改 web.config 档的动作，那个部分来讲的话，是我现在经验上来讲最常用的方式，也就是说当Risk Management它其实是一个平台，但是现在大家环境里面有太多太多非常多不同的东西，那对于我来说的话，其实我在现在的专案里面或实际上遇到问题，我都是直接用客制化，也就是说客制化扩充性上面来讲，我都是挂载 PowerShell， 挂载 PowerShell 去扩充它的功能，使用 PowerShell 去做很多可能大家觉得内建它没有的功能，譬如说我们讲修改或者 web.config， 其实我用 PowerShell 很简单，去我把它打开让大家看一下。显示桌面，好，其实我用 PowerShell 去做很简单的事情，其实就下面这一串，下面这一串，其实我其实让它在设定的过程中传入一个 SPASS， 为什么？因为我不想要它只修改 web.config， 我希望它是修改所有 XML 格式的档案都可以，所以呢，我先把它做成一个这样的一个 XML 修改的工具之后呢，事实上我们可以针对这个工具再去包装成很多，哦，这边有个右边跟左边的动作，包装成不同的动作，大家可以想象成它的工具有点像是说，我要对 IS 做一个操作，我有个 IS 的操作工具，但是呢，譬如说像画面上看到，我要去修改，应用程式集区新增或是启动这些应用程式集区，它做什么动作呢？它这些动作是把大的工具给一些参数指定之后，变成一个固定的动作，大家可以想，就是稍微理解一下，也就是说，我可以用工具。再把它包装成一些动作，那这些动作就是刚才或者说刚才我们在工具箱里面可以看到的动作，哦，工具箱里面可以看到的动作 ，OK， 哦，待会看到工具箱我特别提一下，哦，所以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如果大家用的比较多之后，可能会在这边多做一些扩充，多做一些扩充，然后在路径的设定上面来讲， 好，我从右边讲过来，路径设定我们也是从右边讲到左边。第一件事情，如果说你有目标伺服器，或是你要在某一台机器当做跳板去执行的话，当你装完我们讲的 agent 之后，它会回报回来。回报回来之后呢，就有点像我假设这一台可能大家没有什么感觉，如果这边看到四五十台、上百台，你可能就会比较有感觉，因为这是我的就是环境了。但实际上我做可能大概几十台都有可能。哦，那每一个 server 它可以被归属到很多不同的环境，譬如说它可能是某个应用程式的测试环境，它也可以被归属到另外一个应用程式的测试环境，因为你可能共用主机嘛，哦，共用主机，所以在这边的话，我们会去设定，有点像说 server 的群组，哦，群组的概念。设定完之后呢，接下来是什么？大概看到的所谓的一个一个的阶段，就是我们讲的发行的路径，哦，发行的路径。接下来讲，我可以定 UAT， 我可以定 staging， 我可以定 production， 或者是这个名字大家都不喜欢。可以全部定成自己想要的名字，叫测试环境，叫做整测环境，欸，叫做我也不晓得，就是大家觉得高兴的名字就好。那这里面来讲，预设它有一二三三个步骤。那我们刚才看到了，在我们刚才看到几个部分，为什么它会自动部署？主要是我勾了这个叫做自动化部署。所以当我建制完之后，整串串过来的时候，因为我勾了自动化部署，所以它下面这边的流程下来到，因为我这边没有勾，所以呢，那么我们刚才用一个 UAT 放行人员的时候，它就会在网页上看到这一笔资料，等待它去核准。 OK， 那最下面的时候呢，我不是用一个复核人员进来吗？复核人员因为我在这里有加了一个复核人员，所以复核人员会在刚才的网页上，啊，看到他有一笔发行要我去核准。OK， 那在中间这边 staging， 当我们换 staging， 我全部勾自动。自动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呢，哎，这个假设是这样，就是说，因为开发团队开发完测试完之后，预设 staging 假设是一个类 production， 就是正式环境的。类似的一个环境，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它这个环境当前面有人负责核了之后，它往下一个阶段自动布完，但是在哪里停下来？在正式环境部署前停下来。正式环境我没有勾自动，对不对？所以当它核完之后，代表 staging 类 production 这个环境已经布了，我可以去哪里？我可以去类 production 这个环境做验证，我可以在上 production 之前，先在另外一个环境验证过，刚才他核的这一包版本过来的程式有没有问题？如果有的话，怎么样？ production 那个网页看到就拒绝掉了，对，说谢谢再联络，请改一改再来。哦，所以事实上，对，按这种自动化的意思就是说，它 staging 的环境已经先布上去了，已经宣布上去。当然，如果你很严谨的话，你也可以把自动化拿掉。但是就变成你要人进来按，哦，就变要这样子的状况。好，所以这边来讲的话，这些环境甚至我要再去加或去减都可以。如果你非常非常严谨，可以再去加都没有问题。OK， 好，所以接下来呢，我们有了路径，接下来呢，路径有的是要知道说把哪些程式布上去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个里面来讲，大家可以记住第一个，哦，范本跟元件有什么差别。元件的意思代表说，你的这一次部署里面可能有一个以上的元件，譬如说你可能有 Web Application， 可能有 WCF， 可能有其他不同的程式。哦，那这里面来讲的话，其实这也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用元件的用途是什么？它会帮我们跟 Build Server 做整合，整合完之后，它到底从哪一个路径去？它这个 build 需要从哪里抓？我们不用担心 ，TFS 会跟 RM 他们两个好兄弟会讲好，哎，欸，这个版本在哪里？哦，好，我知道，那就去发。哦，所以到这个过程中，它会自动去做这件事情，我们就不用去担心这件事情。那另外一个是跟大家提一下，因为我还蛮常被问到说，如果我要从特定的路径丢，可不可以？可以。第三个选项最下面，如果我要固定从特定的路径丢。选第三个选项，直接给他 UNC 的位置路径就可以。OK， 完了之后呢，我在我的范本里面，我开那个范本让大家看。预设进来，好，我先新增一个让大家看一下。新增的时候呢，它会需要你选一个名字，然后选取我们刚才的所谓的路径。我们刚才不是有在讨论第一二三三个阶段嘛？好，这些路径我要选好。那选好之后呢？第二件事情，他怎么知道跟哪一个 TFS 哪一个 build 整合 ，team project 整合？其实他在这里就会让我们去选说，哦，我的测试的 team project， 然后呢，他就会列出来我们到底有多少组件定义 build definition， 哦，设定完之后，那么这里他就会知道。那重点是，请记得勾第一个，请记得勾这个，他允许他从组件就建制。如果这个勾勾没有勾的话，我们刚才从 build 那边过来串进来的时候是不会通的，哦，是不会通的 ，OK。好，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刚才设定好进来之后，你就会发现，哎，我在这边，哦，有什么样的机器可以用，我可以拖拉进来，放进来之后，然后我要部署什么样的元件以及什么呢？假设如果大家对 IS 做操作，哦，IS 相关的操作都有。如果大家要停 Windows Service，Windows Service 应该很常见，就是这里。好，我要停止服务之后再盖档，然后再启动服务，哦，这是很常见的。譬如说，你就可以拉一个，我停止服务，然后盖完档之后，我再去做启动服务。哦，那么它就是有点像工具箱，让你把部署的流程，有没有点像是说，大家可以想说，平常同事怎么部，就是也是一样嘛。Windows 开起来，那个服务开起来，找到那个服务停下来，然后档案抠过去，哎，确定抠完没问题，再启动，有没有？他把我们这样人工的动作，把人工的行为换成什么？换成是用自动化的方式去做。那好处是什么？哎，不对，应该先讲坏处。坏处是你需要花第一次工具设。因为有时候改变，因为大家会觉得说，我平常做就好好的，我就自己这样贴，这样贴好好的，他会有点说，哎，你为什么要改变我这样子？哦，就是你可能会有一些反弹。但是换个角度想，就是说，至少在这样的过程中，你花一次工作之后，你可以一直重复利用，即便你没有写 SOP， 你还是知道这个程式怎么布嘛。我今天找了一个新的人来，他还是知道怎么布嘛？为什么？因为他在网页按一个核准就好，不是他要看一些东西嘛？对。哦，所以。在这个，我觉得在整体上来讲，虽然一开始花一些工，但是对整个公司来讲会是好的，哦，会是好的。那在这个过程中，你也可以降低他人工去这些操作的错误的机会。当然，像 Python 去做了等等这些动作，哦，所以他在使用上面来讲，就在每一个阶段，当然它上面有 UAT， 有 Staging， 有 Production。不好意思，再换个电池。我的运气这么好，哦，所以在这里你会看到，那他的动作来讲，像我刚才的修改 XML 这个，我其实让他去抓了某一个档案，给 SPS 改成某一个值，这个部分来讲也是应该大家很常去使用的一个方式，哦，很常使用的方式。好，所以其实在这样的过程中，其实我们从最前面 build 完之后，整个 release 进来，然后呢，后续整个核准的部分设定完之后，它就是整个，然后我再 run 一次让大家看。如果今天来讲，我在 Visual Studio， 我模拟开发人员，我再去做一次修改，我把前面改成版本 V2， 好，储存，我模拟开发人员改完很多程式之后，我去做迁入的动作。我去做，等一下，给一个注解 B2， 我去做迁入的动作。好，迁入完之后，我也可以设定让它迁入自动 build， 或者是呢，我们改到一个阶段之后，我按右键，再让它去做我们设定好的序列，或者是晚上排成半夜，请它帮我去做这个动作。那他接下来开始做，大家可以预期一下，待会如果我去开 UAT 那个网页，会发生什么事情？ 应该我开出来的网页前面会加一个 V2 这个字嘛，对不对？因为我刚才做一个模拟开发人做修改的动作，把程式码做迁入的动作，接下来我去让他做后面自动化去做建置，建完之后他会立刻帮我连接触发到后面的发行的动作。所以再加上什么，我刚才在 UAT 测试环境我允许他，我让他可以自动去做部署，所以当这个流程跑完的时候，我们回头来去看的时候呢，应该会发现什么，待会我在 UAT 的这个环境里面看到的网页是 V2 在最前面嘛，对不对？好，所以你看它下面已经开始做了触发的动作，所以触发完之后呢，我回到这里再重新整理一下，你会发现它这一个版本新的这个进来了，我刚才触发最新的这个 build 进来了。好，那最新的 build 进来之后，我直接看网页好了。假设 UAT 的环境，第一次载入，爸爸 V2 在前面，有没有？他很发现，所以对开发人会有什么改变？其实没有，他就是做迁入迁出，但是对你的流程的自动化有什么帮助？应该有吧。应该有吧，即便今天大家是 ASP 的程式，都可以达到这个动作，都可以，不管是要 build 不要 build 的程式，都可以做到这件事情。代表什么意思？代表我们的流程是标准化，代表我们的流程是一致的。今天不管哪一个开发团队，哪一个程式，应该用一致的标准，一样的流程，这样公司才会是一致的，对不对？不然所有的人都各自有各自的方式，在部署上也都找不出一致的方式。即便我们可以让它的部署动作不一样，但是整体刚才看到的这个大的流程，大家还记得最早那张投影片吗？也不是最早，刚才那张投影片，至少我们希望什么？做到这个开发流程是一致的。OK， 迁入、建置、部署。所以三个步骤再 remind 大家一下：版控、版本控管一定要有，历程记录一定要有。config 档可以的话也加入，建置自动化建置，除了可以 build 之外，可以去做一些品质的控管验证、单元测试、进程程式码分析，这些都可以陆陆续续的加上去。最后我们把部署的部分建立起来之后，让它是一条龙从头到尾布上去。好，很快来讲一下常见问题。config 这里刚刚提到，就是它会跟 build 自动去整合上去。失败的话，通常如果大家在脚本前面可以先加一个备份。备份就是说把前一个版本先背下来之后再去盖它，那有问题怎么样？可以直接去把刚才背下来的那个版本直接就盖回去，直接就盖回去，减少我们去找上一个好的版本在哪里的部分。好，最后开源节流，开源节流其实假设大家让整个使用者感受到的使用行为是好的，我觉得绝对有机会可以去增加公司的营收，那我们可以更快速、更稳定的把新的版本上到正式环境，也可以帮助公司赚钱。那即便我们没有办法真正去赚钱，至少我们可以去节省时间，帮公司省钱。所以开源节流，其实我做了好几个月来下来，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帮助很大很大。那在最后有两个连接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是 MSDN 的。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里面有教学的影片，有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产品经理，Dan 就把它整理在这里。然后，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到这个网页来，然后它收拢了很多很多的资讯。那最下面，也有很多相关的参考资讯。我今天的课程就到这边，我想时间也差不多。如果有兴趣的话，我会在这前面，大家可以再做一些讨论。今天就谢谢大家的时间，谢谢。